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自我调试啊。那么，一个人要调试自己的生活，调在工作上或者是在生活上，要调试的好，那当然就是要用佛法来说的话，就是说，那么佛告诉我们，他说，普遍影响我们行为的因素有五个，所以叫遍行有五：触、作、意、受、想、思。请大家再练一次：遍行有五，触、作、意、受、想、思。再来一次：遍行有五，触、作、意、受、想、思。再来一次：遍行有五，触、作、意、受、想、思。这个学佛就是这样学。你把它练了练熟了以后，遍行有五处，作意受想思，五手伸出来，一花开五叶，就是这样开的。这个有五个因素，你到哪一个地方去啊，只要你要调整行为，你要修行，这五个因素一定是脱不开的接触的问题。你从哪一个观点来看它的作意的问题，也就是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问题。第三个呢，是你的感受、你的心情的问题；第四个是你的想法的问题，你怎么想，你怎么做计划；思，就是你心田里头装的是什么，你什么价值观念，就这五个东西。这五个东西，我们要调试自己啊。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刚刚我在车子上。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他说：“老师，你大概记不得我是谁，但是我是约你去跟你晤谈过的其中的一位，我现在心情很难过，不晓得怎么办。”我说：“真的有那么难过吗？”他说：“真的。”你想我在来的车子上哈，现在我要跟他讲说，叫他不要难过，他现在很难过，我跟他讲说，哎呀，你要放开一点，你不要难过，这行得通吗？行不通。告诉人家说，哎呀，你要乐观一点，你要看开一点，这种做法行不通。就好像告诉一个穷人说，哎呀，你应该有钱一点啊，告诉一个生病的人说，你要健康一点，这怎么就好像还是在原来那里打转呢。所以我跟他讲，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你在哪里？他说：“我现在回到家了。”我说：“好，不管为什么东西你难过，你家附近有没有地方可以去散步走路的地方？”他说：“有。”我说：“现在去，快走半个小时，走完了以后回来，处理家里的事情，处理完了，哪一本郑老师写过的书你有没有？”他说：“有。”我说：“你拿一本书出来，然后弄一本胶水涂在椅子上，坐下去，意思是说你不要再爬起来，就读个他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那总会找到答案的。”我说：“没有别的啦。”我说：“就是这个样子。”他说：“那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说：“每一个人都会碰到难题，都会碰到难过的事情。你今天难过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但是我必须跟你讲，每一个人都会。有的人的体质比较敏感，就觉得很强烈；有的人体质比较强，他就不会觉得那么厉害。所以没有别的，你就试着这样做做看好了。”他说：“那我现在就这么去做了。”我说：“对，就这么去做，现在就去做。”就是这样。那为什么去做会好一点呢？他去，我问他在哪里，他跟我讲说他可以到国父纪念馆。我说：“好极了，国父纪念馆那个地方啊，绕上半个小时啊，接触那个比较开阔的地方，走路的时候人在走，接触这个运动里面，你的运动也改变了他自己的化学 的一个平衡，那一个比较宽广的一个环境，他就会好一点。所以告诉他第一个，第二，他可以去接触一本书，这个书里头可能接触一些新的观念，可能接触一个，他读一读以后可能会对他产生一种很好的洗涤作用，或者给他一个出路，那他就会觉得好一点。我说你先，我现在要去讲课，如果这两组做完了以后还不行的话，十点钟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就这样子。做义这个事情，你要调理啊，每一个人都要学会调理啊。有时候我们很急，为什么事情觉得很急？你会不会急过呢？我当然，我也会急呀。我有时候急的我自己也实在是想不通，我也会急。我上个礼拜起个大早，我认为我要上飞机是绝对时间绰绰有余，所以啊对，减糖你听不？给泡一杯啊，给自己享受享受的茶，泡完了以后在那里喝，那喝完了以后，因为我最近还在修理房子啊，我看到有个地方，就去把它稍微再去把它处理一下。好了，出来的时候时间就紧紧的啦，就这么巧，我就坐上了一部上了年纪的人开的计程车，他开得非常好，每一个红绿灯他几乎都会碰上。你专工去带你们，别让你怼得掉。所以我到那里的时候，就刚好人家就是车票卖到那里为止啊，所以。虽然有订票，但是我还是不能上飞机，我就换另外一部飞机。可是我在这个路上啊，从敦化南路到敦化北路那一段时间啊，我那是足急的，不是讲郑老师拢未急，不是，嘛是会急就对了啊。但是会急的时阵怎么办？就把它想清楚，说啊，如果赶不上会怎么样？我急起会怎么样？那赶不上这样飞机就是往后延。我把那个时刻飞机时刻表拿出来看一看，再下去啊，另外一班另外一个航空公司慢三十分钟，就慢三十分钟，打一个电话跟对方讲说你在那里等我，下一班飞机到，我可能会赶不上，就这样，稍微处理一下。可是你心里面还是有一点觉得，虽然处理完了还是觉得有一点怎么样，可是你为什么不张开你的眼睛去看看敦化南北路的那些树，那些樟树不是很美吗？啊，你不是好好的去欣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帮你开车，那个慢条斯理的样子其实也很美，你知道吗？他非常谨慎，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我后来自己想一想也觉得很好笑。所以你接触的事情，眼睛所接触的，耳朵所接触的，心所接触的啊，甚至于你的鼻子所接触的，其实都在影响你。你知道有一种叫芳香疗法，你知道吗？知道。这个芳香疗法其实怎么芳香疗法，像这种热这么样冷的天气哈，你吃完了橘子的橘子皮，把它丢在你的洗澡盆里头去，然后泡泡澡，你知道那有多好吗？很香，而且也很好。你接触那个有一点点那个皮进去的时候，你再把它挤一挤，它就辣辣的啊，其实也很好。哎，那就那个也是接触，你闻到香。所以一颗橘子哈，够五糖加哈啊，够五糖啊，你这种冬天的时候你泡泡澡，其实它也蛮舒服的。所以接触这个问题，它让你有很多啊，这个生活上的一些调整，这就是接触。所以你看，如果你想读书，在座有年轻人，你想好好读书，我建议你，你就拿着书进到图书馆，而且最好不要找旁边都是熟悉的人。哎，旁边如果都是熟悉的人，就是常常会讲来讲去啊，所以最好就是到那个地方去最好。以前年轻的时候，我未来要考高考，这要考高考怎么办呢？哎呀，就在自己的小卧房那边去的话，读不了多久，我也没有多勤劳，就喜欢躺在床上， 拿起东西来看，过一会儿就可以入定了，就睡着了，那不叫入定，那是睡着。所以怎么办？就到图书馆去。所以我跟师母两个人最喜欢的就是约会在图书馆，然后去图书馆，大家就没有，图书馆是不能随便讲话的，所以在那里念书。哎，我有时候自己拿着书，我跑到了这个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我坐下来，我好好在那里念书。所以你接触的那个环境让你的心能定下来。你要想修行，那你就要接触道场，你要想彼此之间的砥砺，你一定要接近善知识，你要想一份友谊，你一定要跟你的亲朋好友有来往，你希望感觉到你的人生有比较多的一种安全感跟温暖，那你就要学会去帮助人家，跟别人互助，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无论你做义工也好，做完了义工，因为我接触了一个助人的事情，我内心我感受到一种温暖。我们也许去帮助一个人，我做完了以后，我心里都觉得啊，有一种充实的感觉。其实那个东西叫做触，所以触的事情，你要我讲两天两夜，其实都还讲不完。你去试试看好了。你的家里，像这种冬天，平常云是那么样子的厚，日照又短，你晚上的时候灯如果打亮一点，那么像这样子的颜色的灯跟你现在那边比较冷色的日光灯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打开这个灯打开一会儿一个小时，补充你白天日光的不足，那么你接触这个这样子的比较暖色的灯光，你会觉得啊，心情上会觉得比较舒适一点，也感觉到比较能够让自己觉得啊，心理学里的称为叫做比较能够 warm up 你自己，就是你可以让你自己感觉到比较暖和一点，不止暖和，会让你的心情感觉得好一点。但如果你的客厅都是用冷色的灯光，没有那个暖色的东西，到了冬天日照又短，你接触的是这样一个灯光，那么我们的 pineal gland 就是说我们的松腺体，它受到的光的刺激就不足，心情就会比较低落。所以我告诉你，我就怎么样也没想到说佛陀那个时候所讲的这些东西，在现在心理学来讲的话，它是相当有科学性而且相当结构性的东西。我们有更多的研究证明这个方法非常有效啊。你如果要让你心里面乱七八糟没有调理，也很简单，就你家里的东西都不要整理，把它乱七八糟，早上起来连被也不必整理哈。啊，鞋子要找的时候，常常是只找到一双鞋子的一只哈。啊，日子久了以后，你脑子也开始觉得好像杂乱无章，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学佛法，我们学了法，我们讲佛法生，佛是觉性，法是佛所教给我们怎么去调理自己的一些啊正法，我们要学它，我们知道怎么去调理自己，我们就会感觉到比较好。所以你看，像这种天气，你如果晚上的时候出去稍微走一走，你今天晚上哈、啊、要睡觉之前，你觉得手也暖暖的，身体也暖暖的，觉得蛮好的。早上起来的时候，如果你去稍微走一走，走个啊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啊你也觉得至少维持今天的半天，你的手是觉得暖暖的，还蛮舒服的，就是从这里来。当然你也可以改用另一种方式，早上起来冷冷的喝一点酒，中午冷冷的再喝一点酒，这样一不必两个礼拜就可以上瘾了，你知道吗？而且也可以酒精中毒，对不对？那也是接触。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是用我们接触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去选择的。我们可以接触一些悲观的人，让我们变悲观；我们可以接触一些对比较心胸比较宽达的人，我们跟他做朋友，我们也学会了比较宽达。那这样子都是触的问题。作意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 你这一件事情怎么看法，就怎么感受，那就是你的作意。我们在平常生活里头，我们对自己的家人，先生如果每天都在看太太的错误，啊，指正他的错误，就是做一点是在消极面的。那你知道一个人被讲几次不好的东西也会很烦，你知道吗？老实讲，像郑老师这样很有修养的呢。但是如果假设啊，就是师母一见到面就跟我讲说，哎呀，你要注意，怎么你这样不对啊，你现在这样子衣服要多穿一点啊，哎呀，看你这个样子你过劳了，你晚上不要那么晚睡觉啊，哎呀，你饭要多吃一点啊，我会烦死，你知道吗？是不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六合生团里头就是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不把家庭当六合生团？什么叫六合生团？就是这个家庭里头是合的，是不是啊？生合、与合、意合、戒合、见合、利合，对不对？生、与、意、戒、见、利。各位，我们把它念一次：生、与、意、戒、见、利，就这样子啊，也很好，很好记。生、与、意、戒、见、利就可以。生合是行动之间啊，彼此互相的鼓励，彼此互相的支持，生合。与和，讲话的时候不要常常挑剔对方、批评对方、抨击对方，什么事情都想把它推给对方。但是与和，我们知道认清事实，我们知道怎么能够包容别人，但是我们也知道怎么去讨论事情。我们有时候也对自己讲话，不只是对家人讲话，自己对讲话也对自己讲话也要与和，你知道吗？什么叫与不和呢？因为哪看得一把会的端，这句话其实是对谁讲？你在心里面呢，自己也在对自己讲。没有见到别人的时候，有时候心里想，我看到，我一想到，我看到他，我心里面就不舒服。那其实你自己就不和，你自己有一个感情的我，有一个理智的我。这个感情呢，我跟理智的我相当于我们的左脑跟右脑之间，所以你左脑右脑两个人都在那里抬杠子啊。我看你日子也不怎么好过就是了，所以我们要清楚，就是和这件事情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做一点在哪一个地方，你做一如果是在正向的时候通常都比较和，你做一点是在比较消极面的时候都会比较不和啊。所以我见过很多人很好玩啊，有些人他对自己的看法啊，他是肯定的。我这个见过一个老师，中学的老师，他跟我讲，他说我对于当老师这件事情，不管碰到任何一件事情，我都认为它极有价值。老师，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是实在话，我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别的路可以走才来当老师，我喜欢当老师也并不是因为老师轻松，或者是说老师单纯，都不是。我认为老师这件事情很有趣，老师这件事情可以给很多小孩子带来了他一些最基础的东西，我觉得他很有价值，所以我一辈子选择了当老师，没有做任何改变。他说我本来我是学商的啊，我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在企业界做事情，但是他选择了这个。我觉得他选择的老师也必须要一个小对这个老师这个行业这个职业的一个作意，就是他的看法，怎么看法就怎么感受。如果我觉得我这个当老师的人哈，跟人家比起来好像矮了半截，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是这样，老师是对这样子自己看法的话，这个老师就会觉得这个工作好像自己抬不起头来，心情就会很郁卒。一个做家庭主妇，当然现在也有家庭主夫，因为男女平等了嘛。那如果一个人是做家庭主妇，或者是叫做家庭主夫，那你现在感觉到说啊，我一点价值都没有，我只能在家里做事情，那么 当心，你这个错误的消极的想法，做一点在这个地方，你的心情就会往下掉，你价值感就会慢慢的就会沦丧，就会没有，它就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有些人会这么想，兄弟要跑到大陆去做生意，我才不愿意的。那是你不愿意，那是你的想法，你的做一点在这里，你就不会去做生意，就这样。哎，可是又不得不去，那你就只好痛苦的去，就是这样。有人说老了啊，老人真没有用。如果你看老人有很有十种没有用，甚至于有100种没有用，你若要从没有用去看的话啊，老人以后这个生活就会变得很难做了。然后如果你是一个佛弟子，旁边通通都是没有什么信仰的人，那他跟你讲了，他说你们这些学佛的人其实都是拜偶像，你们这些学佛的人都很消极。你听完了以后你说，对啊，我看起来好像我学佛真的是消极。你只要这么一想，那你佛就学不下去了，而且你有觉得信心也就不足了。所以注意的点就是 attention， 你把你自己的注意点放在哪一个地方，这是这决定了你的心情。有时候其实古德常常这么讲，他说你要做得了主。什么叫做得了主呢？就是我对这件事情我有正确的看法，不止正确的看法，我还自己能够很肯定我自己这个正确的看法，叫做得了主。一个做不得主的那个人，他的作意的点是偏差的啊。有的人这个被人家讲了，说哦，你学佛的人是拜偶像，自己就以为自己，对呀，我们好像都在拜佛像啊。可是郑老师却不是那么想，我的注意点不在这里。我说你说我们拜偶像，你说清楚是什么叫拜偶像，它里面有佛像啊，所以拜偶像啊。有一次我在这个大学里头教授休息室，他们这样告诉我说，郑老师，你们学佛的人就是拜偶像，但我就是偶像，我就是拜不来。我跟他讲，我说我学佛拜偶像，你有没有学佛？他说没有。我认为你没有学佛也是在拜偶像。我怎么拜偶像？你说。我说我告诉你，有些像是有人像，有些像有众生像，有受者像，有文字像。我请问你，每天进图书馆，哪的书在那个地方读？你不是在你读文字像啊？不然你在干什么？难道你不拜偶像吗？他想一想，这也是像。我说对，可是我要告诉你，我们学佛的人是凡所有像皆为非像，所以我不拜偶像，是你在拜偶像。所以他说你在说什么啊？我在说的是佛法，这是《金刚经》上说的啊。所以我们拜佛那个东西只是一个我们接触的一个点，并不是那个像代表着那个像本身是佛，它是一个象征的语言。可是我们边拜它，我们却很清楚的知道，凡所有相皆为非相，若见相非相，即见如来。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本来的面目，看到那本来的事相。所以如果你执着在文字里头，那你才是拜偶像。你真正的知识智慧有没有开发？然后我马上回头又跟他讲，不，我看你是很有智慧很有学问的人，所以我觉得你也不是拜偶像的人，所以你我都不算拜偶像的人。他高高兴兴的知道。所以我们的作意点很重要。你看哈，错误的作意，有时候我看他有很多人来跟我谈，他说老师，我想要出家，我要出家学佛，老师你认为怎么样？ 我说要出家学佛当然很好，但是因缘要具足。我鼓励你，不过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发心要出家学佛的？他说，我觉得这个人间的这种生活太苦了。我说你的意思是说出家以后会比较快乐？他说我在想吧，你的意思是说这里很苦，你没办法适应，然后你躲到那边去会比较好？他说我想出家总是比较单纯一点吧。我说我告诉你，如果你是这样做一点在这个地方而出家，你会很失望。为什么？因为出家还是一样面对苦，苦是神圣的，它还是苦圣地。你每天必须谦修，有很多的苦，必须学会各种的执事，那很苦。你要学会唱诵，那也很苦。你要学会很多东西，甚至要把它背起来，否则你没有办法这个有这个次第很好的去唱诵。这还不打紧，接引信徒，每一个信徒个性不同，过去的生活的背景不一样，知识的背景不一样，你要契机因缘跟他们讲话，你还不能跟他们啊，正一开始的人家跟安吉吉还不行哦，那也是很辛苦。有时候信徒不高兴了，还讲你几句话，那就看你了。你觉得这个出家也是这么复杂吗？难道不是这么复杂吗？他想一想，他跟我说：“真的有这么样复杂吗？”我说：“是，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不要马上就做决定，你找一个佛寺住一段时间，你住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每一种执事早上4:30或5点就要起床。”我问他说：“你早上爬得起来吗？”他说：“我就是爬不起来。”我说：“所以你想出家是不是？你好好想清楚吧，做一点错了，搞清楚，你再看看。同样做生意，一个企业家这么大，你要想清楚啊。一个人要经营一个大的企业，他要多大的负担？他要多大的勇气？他要多么肯承担？而且他必须有好的知识、智慧，跟他广大的心胸才可以。那凭我们。”有时候就认为说，那些企业家事业要经营这么大，那他是不是好像很贪心呢？那怎样去看看他怎么做意的？你有时候我们碰到那些人，你跟他谈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做的越大，我觉得我服务的网越大，我增加了更多人的就业，我感觉到这个事业做得很好，我有一种成就感，一种实现的感觉，我来人间没有白走。你知道他们的发心是在这里的作意的时候，他们是多么雄浑有力哦。所以看你怎么去想，有时候简单的穿一穿，穿得比较很怎么样的衣服，你的想法是哎呀，本来嘛有就穿好一点，没有就穿这样子看简单一点不就好了吗？这个没有什么，你从这里去看你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觉得穿了比别人旧、比别人差、比别人不赶上时髦，你会觉得难过，那你的作意的点只要稍微这样改变，那你就马上就很难过，就是这样。这种事情现在年轻人有时候很赶时髦的，那个手机啊，最好的手机不是大老板在用，你知道吗？都是年轻人在用，是不是啊？因为事实上老实讲，你去注意给他看一看，那些大老板如果手上他也带一个手机的话，哈，那个手机啊，我看大概跟我的手机差不多，所以我也大概算是大老板。因为他们不需要那么，他用那个东西 他觉得这个东西只要可以用啊，他就可以了，他不见得一定要做到啊什么程度，但是我相信他所需要用的精确的工具，他一定会最新的东西，他就是这样。所以看你怎么去做义吧。有些人啊，这个他生病了，生病的作义，哎呀，我最近觉得身体不舒服，血压有一点高，或者是我哪里不舒服，然后觉得好像自己觉得很害怕，或者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得这种病。其实有了疾病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就看你的作义是什么。如果你的作意是说，我的身体到这个时候，一定有些地方我的生活或者是我的饮食哪些地方需要调整，它已经捎来一个信息告诉我，我不可以啊，这个想要做什么就怎么，我必须要觉察清楚，是不是应该在我的工作或者是在我的生活上去做一点调整。你的做一点是从这个地方来看，那个疾病本身对你通常是一个正向的，而且那个疾病呢，对我们产生了一种非常好的一种这个引发调试跟我们自我反省的一个凭借，就是看你的做一点在哪一个地方啊。所以做义的东西我们要学，越能够去留意我从哪一个点来看这件事情，而且要看得清楚啊。通常你在华严哈十玄门里头，你就可以看得到什么叫一多相即啊。所以一跟多相即的意思呢，就是说一啊是指其中的一面，多呢是有好多个面，那么我们一定是从好多个面了解，最后我从一个我认为最适合我现在去看这件事情的面来看，最后就会把那几个面整个统合起来。所以我们在作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呢，像鸵鸟心态专门看那简单的东西，或者是我们逃避现实去看一个哪一个地方比较好的东西，不是。我们在作义的时候，我们在十玄门里头，我们是确实很清楚是一多相即的啊。所以因为我能一多相一跟多能相即，所以我从一个点正向的点看进去了以后，其他的东西负面的其他的角度我都可以照顾，可以把它做得好。所以做一点很重要。我在对老师或者对父母亲教育子女的时候，我会常常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作义的点很重要。怎么作义呢？我在教育上称它叫做优点疗法，或者叫做优点教学，现在很多人都在用这个名称。什么叫优点呢？我说的优点并不是擦优点药水那个优点啊，我的优点就是说，你去看一个小孩子，如果我们可以哈多发掘他的优点，你能够从某个角度来看到他的优点，那个小孩子呢，通常会得到比较多的支持，他的发展都会比较好。你去看一个小孩子写一篇日记，你看他这一篇日记，做父母亲的人、做老师人看这一篇日记，把它看一次以后，大部分的老师、大部分的家长都是这样子的：这个字写错了，这个地方不通顺，这个地方的成语用错了，还有你写的太短了，还有你写这个东西写的啊，看起来枯燥乏味，糟糕了，你回去错别字改一改，稍微再写长一点再拿来我看。这个老师认真的，这父母亲是认真的，可是教几次以后，这个小孩子呢就会变成作文白痴，他就做不来了，他做不下去，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写。那换我就不是了，这篇文章写再来， 写短没有关系，我帮他看一看。嗯，孩子，你这篇文章哈、啊，简短有力，把你所要讲的东西讲了。可是这里面有两个错别字，我已经看出来了，你要把它改过来。这篇文章哈、啊，最精彩的地方是短短的，但是很有感情。你是一个有感情，你写的东西很有感情，很有韵味。字改一改，还有我发觉有几个字写得非常漂亮，像这个字、这个字、这个字写得就很漂亮。我没有讲它不好看的哦，我讲那几个字写得非常漂亮。好了，那小孩子回去把错的字改完了以后，明天再写日记的时候，他字就开始写得比较好了。然后呢，你在看的时候呢，你又讲了。这篇文章很特别，你的起头一开进去是从拦腰这样写进去的，而不是从头这样。这种写法很特别，有时候哈、啊，像这样子的表达方式哈、啊，会使读者感到很有兴趣，而且比较不会觉得好像很不耐烦，就一下子就已经好、啊、开膛破肚就出来了，然后最后才做结论，然后再把前面描回马枪再描述一下前头，这也是一个写法。你欣赏他，他下一次以后呢，就又写一篇出来了。他说：“老师，你帮我看一看，我这篇文章你觉得怎么样？越写越长，所以那个文章就是在那里越来越好。”老师的作意点是在作意一个人不错的地方。其实一个小孩子写的一篇作文，他有很多个地方不错的，实在该改的地方挑一两点该改。你不能整篇作意点全部都在挑错，那他就变成错的小孩子。就错不了了。但是如果你是在肯定他做好的地方那一部分，然后应该改的那一部分啊，你指把它指正一下，不要把所有的错全部挑出来。其实一个人的错没有多少，你知道吗？所以有一次我跟我的小孩子讲，我小孩子常常写错别字作文。那个国民小学的时候，哎，到国中一年级了，还是常常写错别字。我说孩子，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相信你有多少错别字可以写吗？我告诉你，你只要看到错别字，我一定帮你挑出来画出来，然后你就拿一个本子写一写，就是只要错的那个字哈，你把它写在那里，那正确的字哈。把它写在更正在后头，啊，然后你把它写一个步骤，啊，常常去看它。其实你没有几个错别字，他就真的去拿了一本簿子就写了，多好玩，你知道吗？他都已经大人了，他女朋友跑的带女朋友到我们家来了，不，未婚妻到我们家来了，未婚妻呢看到他。书架上挂了一本簿子，都已经黄黄的了。他这本是什么？他说：“你可以看啊。”我正好在那里，他把它拿出来。他这是什么东西？然后你问我爸，然后我就把这个故事解释给他听。然后他把它算一算，都不够几十笔的。没有，我跟你讲，一个人会写错别字哈，没有几个字哎，所以学了。没有几个字，所以他挂在那个地方。他说：“我的错别字就这样子改掉的，以后就没有错别字了。”所以你看你的是你的作意点在哪？你如果作意点每天骂他，你实在很笨的，这个字已经错了两次了，还在错。好了，日子久了以后，你那个笨也会发挥功夫，他真的会变笨。作意点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吧，啊。我们看到夫妻吵架的时候，常常看到啊，给刘丽姐实在是无告衰，做一点是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讲说啊，无啊，我会当娶到你，我实在感觉一世人感觉足幸福的，你为什么不这么讲呢？哎呀，翁啊，我嫁到嫁到你，我感觉一世人足安慰的，足有保障的，啊，那不是真好？做一点，这是很重要。所以你再去看，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做一点。是在一直在补救你的缺点， 而你反而疏忽了去发挥你的优点，那你弄错了。你应该把做一点放在发挥你的优点，而不是不断在那补足你的缺点。你去看，如果你做一点，把事情该做的你就动手去把它做完，而不是把做一点放在拖拖拉拉那个上头去。如果你对一些事情你能够做一点，从一个比较单纯的面去看，而不是从一种很复杂的角度去看，做一点在这里的话，你的心灵生活上也会觉得比较好过。如果你对一些事情哈，你不是找借口来给自己下台阶，找借口想要这个脱开自己的责任，那么